欢迎大家回来收看《我在职场》。那刚才呢，跟那个丽雨姐讲了很多这个在加拿大儿童贫困的问题。那刚才就讲到说，在多伦多这么发达的这个经济中心哈，这个儿童贫困还是挺严重的，而且在这个新移民中也会有这种问题。那这个是在各种族之间有不同的吗？还是？
对，那个有一些种族，特别是有色人种啊，这些个族裔啊，他们可能就说遇到的一些各种这种障碍啊更多呀，所以他们可能就说贫困的率呢更高一些。这个甭管是说是儿童啊，或者是家庭啊，或者是个人呐，这样来说。所以大家也都那个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统计，比如说像那个 Color of Poverty 啊，他们也一直在做这个种族啊各种族裔的这样的他们的贫困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就是说，在多伦多来说，因为多伦多是一个族裔特别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嘛，而且新移民啊也很多。每年都有大量的这新移民到这儿来安家落户，所以呢，就说这个多伦多它的儿童贫困、家庭贫困这个率还是很高的。
就我想知道，就这种，比如说经常像咱们说这种人口调查呀等等，就说有很多这个新移民啊，或者有色人种，或者英语不是第一语言的人，经常就调查不到他们，所以他们的数据没在这里边。那您的
对。
这个调查，这个您觉得都包括了他
当然也是能尽最大的努力去
们吗？
来那个包括他们，但是可能因为像你说的一样，有一些语言障碍呀，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是不太了解这个政府的，他做这些个调查是为了什么？因为大部分时间做调查都是那个 Statistics Canada 他们的人派人来做，或者是有问卷的这种形式，可能呢，我们的华人呢或者其他族裔。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可能没有积极的参与进去，所以我们就应希望以后，如果能有可能，如果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愿意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能够积极的去参与进去，因为，这些数据以后呢，能对整个这个国家呀、省里，包括市里边各方面的这个政策，都会对我们会有帮助的。
对对对，那这个还有呢，我想，传统上哈，这个社会上总认为这个带孩子是个女性的事儿，那这个在这个说这儿童贫困的这个方面有起了一些什么作用呢？
实际上，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说男女应该平等啊，父亲母亲啊，应该是有同样的责任。现在不光是有好多母亲她在家里边照看孩子，也有很多父亲他们也愿意在家里边照看孩子。但是，因为还有很多的传统的思想啊，这些方面啊，所以可能大部分呢，比如说我们要讲到这个单亲的这些个家庭呢，他们带孩子，大部分可能还是女性。
对对对。
这个妈妈这种单亲呢还是更多，而且呢，好多那个我们的这种调查呀、研究啊，也是认为，特别是母性的这种单亲家庭，他们的这个贫困率也就
就
更
更
高。
高，
对，
对。
因为他们受到就有更多的很多的这种障碍呀，包括他要去工作，他如果去工作了，他就不能在家里边看孩子，或者他又没有钱去把孩子送到那个幼儿教育啊、托儿所呀，去那些地方。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困难，而且他们如果没有得到一些政府的帮助呢，他们就更难。
对，那这在政府，比如说在这方面是，不管是哪一级政府，他们能做点什么呢？
政府他们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做的，因为那个我们的这些个报告呢，每年的这个成绩单呢，我们也都是专门讲到了。政府在哪些政策方面，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他们可以改进。就比如说有几个大的方面呢，政策方面呢，这些呢，就包括了就这个儿童的牛奶金啊，以及这个对父母他们如果是失去工作的时候，这个依爱呀，这些方面的这种还有这个 social assistance 啊，就是说一些救济金啊，这些方面能给的更多一点儿，特别是能够照顾到有这种儿童的这些有子女的这些个家庭啊，然后使他们能够那个有足够的这种资源，能够使这个孩子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能使整个的这个 住房把住房能够改进，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多伦多，特别是住房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开
对。
销，对于任何的家庭来说，是有子女还是没子女的这个家庭，所以呢，这个住房如果是政府能有更好的，能够更多的发展一些这种非盈利的住房啊，使更多的人能够住上这种比较他们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样的话呢，对各方面也有好处，对这个家庭稳定啊，各方面对儿童的成长也有好处。再一个就是说，你刚才讲到了这个早期教育，儿童幼儿早期教育这方面呢，也是应该是政府应该有更多的投入。因为这个早期教育，它是一个很对社会有一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它是对整个的经济都会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政策。所以呢，现在联邦政府它也意识到这一点，它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投入。再一个点呢，就是说使这个父母啊，使这个监护人呢，都能得到更多更好的工作，而不是都去做那种最低很低的这种工作呀，或者是没有任何的工作保障啊，没有那个各种各样的福利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工作，能够创造出来，这样的对整个家庭、对这个父母啊各方面都有帮助。
对，这个是之前有一期我们的那个嘉宾也提到了这个工作的问题，就是应该会提高最低工资啊等等。那我想，比如说这听起来哈，这听起来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项目。当然，这个在加拿大这么富裕的一个国家，不应该存在儿童贫困。但是我想知道，比如说你我，比如说我也没有孩子，那做这个项目，那对我对这个我这么一个人在社会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对，我觉得这个好处还应该是从大的方面来说，因为这个，像我们说的这个儿童嘛，他整个是社会的一个财富，他是社会的未来，所以呢，即使是对那些没有子女的这种家庭呢，他以后他也是要需要这个儿童，他们长大以后成人，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这种能够做贡献的一份子。当然，这个这只是从他的这个功利这方面来说了，但是对整个的社会稳定啊，对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说，以及这个儿童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去渥太华的时候，也专门看到了有那个 UNICEF，就是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他们也都讲了一些，他是从这个儿童的这种权利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儿童也有他的权利，他的生存的权利，他那个来个使用社会资源的这些权利，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说呢，我们对儿童呢，也应该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公民来看待，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大家都应该是公平，应该平等，甭管我们是说妇女啊，甭管我们说是男士啊，男士、女士，跟儿童、老人，我们大家都应该是，使这个加拿大这个社会应该更公平、更平等、更公正。
就如果你在儿童的时候就是贫困之中，就是更机会就比别人更少了，
对
是吗？
对，他机会更少了，而且还会有很多的社会的隐患，因为可能以后呢，他如果是各方面得不到这种积极的引导，那他有可能就会沦为去犯罪呀，或者是其他的各个方面。所以他们也都做过很多有这方面的统计，到最后你这个国家呢，在这个其他的这种犯罪这些方面呀，其他这种医疗方面呀，可能要有更多的这种消耗，有更多的这种投入来把这个问题解决，
这
所
倒
以这样
是。
的话，你是不如少先投入，早投入，而不是等到最后问题全来了，你再去做投入，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
就来补救的这样的。
对。
对，我刚突然想起来，你讲说那个联合国的那个儿童基金组织也在那，那加拿大在那个就这些发达国家里，这个 OECD 这些国家里，
对。对。
这个儿童贫困的问题是严重吗？
还算比较严重，实际上，
哦，
对，所以我们就是看到，不是说我们这个只是一个理想主义，我们要消灭儿童贫困，不是不可能的，而是说真是必须要有整个社会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我们如果看到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真是把这个儿童贫困已经降到也就是4%、5%，他们就是经过整个这个他的这个国家的做出的努力，然后呢，他们是各个方面。 政策呀，各个方面他都有比较积极的这样投入，然后他们就能够把这个儿童就能儿童贫困就能降到最低。
那这样，那如果说这个我们这么就这么一个普通人哈，我也不是做您这个职业的，
对。
那说我想尽一份力，我也想那个，就是你刚才说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嘛，
对，
那我也想让他们有更好的未来，
对，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在加拿大，我觉着因为它是个比较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吧，我觉着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做，在小的方面，如果是说你想去 make 一个 donation 啊，或者是去做一个 volunteer 到 food banks 或到你的那个你的这个社区里边的各个一个机构呀，去做一些义工啊，这些都可以的。但是如果从更多的这个更大的系统方面来说呢，你也可以经常是看一些报纸啊，报纸上有什么评论呢，或者是政府它出台了一个什么新的政策呀，你可以积极去发出你的心声。如果是你觉得这个政策有什么方面的缺陷呢，有问题啊，你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去，可以写一个这个 letter to the editor，就是给报纸啊去投你的稿子啊，去写信呐，去参与。再一个方面，明年可能省选又要开始了，对吧？所以是在这个省选、市选或者是联邦大选啊，我们都应该是非常积极的投入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去。不管你是持有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但是如果是投入就是最好，你能参与进去就是最好。
这样能够影响政策的改变吗？
对，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是我们就看到了，我在这个组织已经干了10多年了，十好几年了，我就
很
能
长。
看到这个政策有时候可能是反反复复，因为是他这个政府是换了一波又一波，对吧？但是有时候呢，还是能够看到在进步，可能是进3步呢，退2步，但是最后呢，从长远来看呢，我们还是在进步。所以是说，还是不要泄气，还是应该是我们的参与还是会有结果的，而且会有好的结果的。
有进步就说明您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有
是，
成
所以
就。
我是十多年以后，我还是依然还是有积极性，还是在默默的在那个下边在做这些工作。
还是很
对，
喜欢，是吗？
对，还是很喜欢，因为每天的工作好像都不一样，所以是也还是很有乐趣。
这就好，那这需要您觉得这个您最重要的一个对这个工作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什么？需要有耐心呢，要喜欢跟人接触啊。
对，我想着现在这个时候，好像是那个任何工作都需要有这种 people skills，对吧？跟人要去打交道啊，跟这个什么，不光是坐在这个 computer 这个前面，而且要跟人去交流啊，要去打交道啊，然后也要了解一些这个国家大事，这样子还是有帮助的，而不是就是只是管自己的家事，对吧？因为是我们还要放眼一点儿，那个什么，敞开一点这种视野，对吧？然后是关心一下，
这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
您去见那个议员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那个，挺很有压力？
其实倒没有，因为我
没
也
有，
是这么多年见了不
见了
少
很多
了。
议员。
对，如果你要是想到以前，我也见过我的这个选区的议员，也见了不止一个了，也是来来去去的，反正每个党的议员我也都见过了。而且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也是学到了，跟中国大陆它的因为政治制度不太一样嘛，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最好的就是说，你有什么话你都可以跟他们说的，而不用有任何的这种压力或者有任何的顾虑。
他们会听取的是吧？
对，我认为，即使他们可能是不听取，或者最后没有做呢，但是起码他们也是很 客
很
气，也
客
是很
气的，
愿意是去听你，去给他们那个反映情况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对吧？
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听了以后呢，也能多参与这些参与政治啊，来去见见你的议员呀，不管是哪一级的，有什么事儿跟他们反映反映。OK，那谢谢您，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谢谢您今天过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您的经历，还有这些儿童贫困的问题。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我在职场与您分享职场中酸甜苦辣。 我们工作可能不同，工作环境各异，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工作要有尊严，报酬要公平，利益要有保障，这样我们在加拿大的生活才能稳定，家庭才能幸福美满。我们也希望听到您的声音，请您与我们分享您的故事，反馈您的意见。我们的电话是647-466-0112，电子邮箱是 ssung@chinese-labour.ca，是 ssung@chineselabour.ca。谢谢您的观看。